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为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介绍重要的国际新闻，然后要连线本台记者以及专家来分析下面的议题，包括韩国暂停部署萨德，朝鲜半岛的局势将如何变化，以及美国政府声援在中国被捕的劳工权益活动人士，最后是台湾感谢并且支持美国提供所需的军备。而在今天的专题讨论部分，我们要讨论的是反恐的努力是否会腐蚀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中国多年来以反恐为名严管互联网，在各大城市加强保安，而在新疆地区加强对穆斯林的管控。而发生多起的恐怖袭击之后，欧美国家推出的许多反恐措施，包括管控互联网上的言论，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核查等等，也受到批评，认为是背离了民主价值。西方国家的反恐是否会滑落成中国的维稳呢？请不要错过今天的讨论。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声称星期三在伊朗进行的袭击活动是他们所为，袭击目标是伊朗议会以及已故的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的纪念馆。伊斯兰国的新闻机构在袭击发生之后几个小时做出了上述的声称。伊朗媒体报道说，有三个枪手跟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冲入纪念馆的场地，打死至少一个人，打伤好几个人。据报道说，警方逮捕了至少一个袭击者，而打死了另外一个。在伊朗的议会，一个袭击者在议会大楼当中引爆了捆绑在身体上的炸药，而参与袭击的还有三个枪手。伊朗媒体报道说，一个保安警卫被打死，有好几个人受伤。而法国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说，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之外手持锤子袭击警察的男子是一个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以前他没有极端化的嫌疑。法国的发言人卡斯塔内在接受 RTL 电台采访时说，警方依据该男子所说的话将这次的袭击定为恐怖主义袭击。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二在袭击发生之后说，这个男子在袭击时高喊了为了叙利亚。科隆还对记者说，袭击者身上的身份证显示他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警方最后搜查了他的住所，发现了他宣称效忠伊斯兰国的录像。而巴黎警察局表示，在袭击者以锤子袭击一名警察之后，另外一个警察开枪打死了他。克隆说，他与其他的欧洲国家内政部长即将开会，商讨如何更好地协调以及分享情报，以便打击恐怖主义。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了电话交谈，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在海湾地区一些阿拉伯国家做出与卡达尔断交的决定之后，海湾国家保持团结的重要性。星期二晚间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阻止恐怖组织获得资金以及通过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努力清除极端主义蔓延等重要的目标。川普总统在周二发出的一系列推文当中似乎认为沙特领导的孤立卡塔尔的行动有自己的功劳。美国目前在沙特部署了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川普总统的推文提到自己上个月在利雅得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当中号召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反对激进伊斯兰组织来采取反对立场。而新当选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主张采取以多接触少对抗的方式降低与永和的朝鲜之间的矛盾。本周韩国国防部一名副部长并没有向总统报告四架萨德发射器交付的消息，似乎是想绕过新政府的监督。文在寅总统已经暂停了这名副部长的职务，他还要求对萨德系统进行环境评估，这也可能进一步推迟部署的进度。而与此同时，韩国希望透过增加与朝鲜的交流以及人道主义的援助来重建互信的想法遭到了平壤的抵制。朝鲜并未表示任何有关于讨论暂停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的可能性。文在寅政府目前没有因为计划受阻而气馁。外交部长的候选人星期三表示，他们将继续寻求透过制裁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给朝鲜半岛带来和平的转变。 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有可能在非洲的吉布提以及以外来建设更多的海外军事基地，其中包括巴基斯坦。中国星期三回应说，五角大楼的报告罔顾事实，是冷战思维。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国是否考虑在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这个臆测性的说法不想做任何具体的回应。而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回顾了去年中国军力发展的总体状况，在极具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报告说中国已经大大增强了在南中国海的军力。报告还说，中国正在建造84艘海上民兵用的大型渔船，以提高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存在感。此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时表示，美国会继续沿用已有的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所需要的军事装备。不过，与会的中方代表则强调，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此呢，台湾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啊，耀颖你好。
是，永泰，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台湾政府对于这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谈话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好的，那么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林鹤鸣啊，他就表示了这个感谢啊，那么也非常的欢迎这个马蒂斯国防部长，他这个等于算是支持了这个台湾关系法这样的说法啊，那么他也希望这个台美这个双边呢，能够继续的在各方面来深化合作啊。那么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那么陈忠吉少将也表示了感谢和这个支持啊。那么不过呢，我们知道稍早啊，美国的 NBC 就是国家广播公司曾经报道过，那么由于这个川普政府啊要寻求与这个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面的合作啊，那么有讨论到是否可能会推迟这个对台军售啊。那么这样一个报道在台湾其实引发了不少的这个忧心和讨论啊。那我们也看到蔡英文总统日前在接见美国的访客的时候，也特别呼吁这个美方要持续的来对台军售啊，因为此举不仅有助于这个台海的这个和平稳定，那么也有助于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安全的发展。那么无论如何，马蒂斯防长这样的一个谈话呢，应该会让台湾政府感到稍微安心一些。
是，
要以
是啊，我们也知道，是刚才我们的新闻也讲到说，这个朝鲜的问题，韩国政府方面好像跟美方不愿意配合部署萨德系统，所以未来的情势发展呢，美方对于这个朝鲜问题要怎么来解决，可能会有更多的变化。那么这个我想继续请教永泰，就是说除了台湾政府之外呢，台湾朝野的立委对这个马蒂斯的讲话有什么不同见解？
台湾朝野立委当然都还是很欢迎这个美国持续对台军售啊，不过呢。他们在这个朝野对于这个蔡政府现在这个对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做法上面是有一些旗舰的啊。在执政党方面，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台湾现在的这个外交部还有国防部啊，能够持续加强和美国方面啊来沟通和联系啊。那么尽管现在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对台军售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还没有这个到位啊。不过呢，他们仍然希望在这个情况之下，还是必须要这个紧抓这个议题啊，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啊。那么另外在野党方面呢，则认为说，在这个蔡政府现在这个外交政策上的做法，明显的就是说是这个亲美远中啊。那么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会让这个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啊会失衡啊。那么尤其是在这个美中啊要加强关系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牺牲掉台湾的利益啊，所以他们不断的呼吁蔡政府不要误判情势啊，那么不仅这个可能会这个影响到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甚至可能这个会让台湾这个变成了美中谈判之间这个筹码啊，这是一个最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呼吁这个蔡政府在对外关系的做法，在对美关系，在对两岸关系上面的做法呢，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是，
要以。
是，谢谢永泰。那除了在这个两岸关系之外呢，台湾的军事专家对于这个美台军售未来的进展是否顺利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采访了这个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啊，他对于这个议题啊倒提到了三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说，马蒂斯防长的这个谈话基本上是重申了就是说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个法源的依据了啊。台湾是否要真的要对此感到很安心啦，或者怎么样？他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待观察，不要这个感觉安心的太早。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朝鲜议题上面的这个情况啊， 美国政府现在确实在寻求中国的合作啊，跟这个配合。那么台湾在这个朝鲜议题上面似乎好像比较不太有可以这个发挥的或者说扮演一定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情况啊，因此使得这个台湾在争取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这个位置上面呢，显得好像比较被动一些。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大的情势发展确实是对台湾比较不利的啊。那么因此呢，他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情势来发展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个可以观察重点，就是说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曾经留了一个这个对台军售的这个10亿美元的军售案啊，让这个川普政府来这个核准，然后送交国会批准。他认为如果这个军购案在今年呢、啊、我们到今年已经过了半年了，如果今年的话能够获得落实的话，那代表说美国对台军售应该还是可以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上来运作啊。但是如果并没有获得落实的话，那就代表了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自我防卫上面的话呢，可能会受到这个美方这个推迟的这个军售啊，会受到整体的影响。他认为这样的发展当然对台湾是比较不利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军售，十亿美元的军售在今年是否可以获得落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萧毅，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为我们来介绍台湾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讲话的反应，谢谢永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朝鲜跟朝鲜半岛的局势。这个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在6月7号宣布将暂停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目前已经部署在韩国的2部萨德发射器还予以保留。但与此同时呢，继6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之后，朝鲜不但强烈的谴责安理会的决议，还指责美中两国擅自炮制制裁决议，践踏国际正义，并且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发展它的核武器。萨德暂停部署是否将来冲击美韩的关系呢？而朝鲜的强硬表态是否将让朝鲜半岛局势变得更加凶险？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来进行分析。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想请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韩国总统突然宣布要暂停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呢？那他这个决定很突然，将对美韩关系带来什么样冲击？
从这个具体过程来看呢，是韩国民众和新闻媒体认为这套萨德系统入关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个必要的检查，然后呢环境评估也没有完全通过，所以呢这个从韩国自己的新闻自由以及民主程序来说，有公众提出这样的疑义，他当然要有所反应。那么从更深的战略层面上看，这个其实是这个现在整个朝鲜半岛像50年代一样，这个美苏两个大国在那儿较劲，然后呢朝鲜和韩国都陷入一个战争当中，那么等于是神仙打架，伤及了这样的小兄弟或者平民或者凡人，神仙打架伤及凡人。那么就韩国来说，他是不愿意这个把这个整个危机局势或者战争局面扩大，他想适当的这个既有所保护，美国的保护，也寻求中国的支持，又能够安抚住朝鲜。所以我觉得这个战略角度上，他是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动作。当然也不排除，比方说跟美国之间已经有某种默契，事实上有2套发射架就够用，然后另外2个就不用再进来了，这也满足了韩国民众的和舆论的要求。
是，而且很有趣，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文在寅他是支持统一的。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讲到说，他希望跟平壤方面能够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做交流的关系。不过我们也看到说，其实今天平壤这边对于美国跟中国也有很多的怨言呢。我们看从2月份以来，朝鲜多次也指责中国是背信弃义、不按事理，跟美国同流合污。那么这一次呢，还讲说美中两国践踏国际正义，联手制裁朝鲜。那这是不是中朝彻底翻脸的一个信号？
中朝实际上从心里边已经翻脸了，但是彻底翻脸有一个度的一个问题，比方彻底翻脸到打起来，互相打架，真正的动武力还有一段距离，现在只是彼此之间隔空打炮，口炮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上，但是翻脸已经翻脸了。这个下一步到底怎么运作，要看各自不同的策略，但是朝鲜方面的策略就是我反正是流氓，我怕谁，他便拉出这样一个架势，是全世界最强硬的流氓国家，不停地采取战争边缘策略，然后敲诈各方，来寻求自己的安全以及各方面的利益保证。 那么中国的态度就变得非常复杂。这个中国实际上跟美国之间这个有五个战略要点，就是从安全角度上来说，第一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台湾问题，第二位的是中国的南海问题，第三位的是朝鲜问题，第四位的是钓鱼岛问题，第五位的是菲律宾那个环礁岛的这个问题。这五个方面都跟美国之间有战略方面的碰撞，以往都是非常紧张的。那么这个海湖庄园会谈之后，川普和习近平达成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美国往后退一步，朝鲜半岛的问题交由中国来主导解决。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中国赢得了在刚才说的另外四个方向上的战略利益，美国都在后撤。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中美之间怎么互动，中国能不能主动的扮演这个在朝鲜半岛积极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角色，现在中国的态度还是犹豫不定的。
不过我也想请教，就是说中国他的态度虽然犹豫不定，但是他也很关心朝鲜的局势，因为如果朝鲜一旦危险化的话，对中国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不过今年朝鲜从今年以来一再的说发射各种射程的弹道导弹，还誓言要进行第六次的核试爆，甚至呢在这联合国宣布新的制裁的时候还表示要加紧发展核武器，所以整个朝鲜半岛局势是不是未来只会越来越凶险？
从现在情况看还谈不上。我刚才说过，朝鲜这样一个战争边缘这政策，这个不停地敲诈各方，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回旋余地之一就在于文在寅，就是韩国方面正在适当的后撤，正在缓和局势。虽然美中共同这个主持了这个朝鲜半岛的制裁决议，朝鲜也只是在口头上说。那么中国比方说停止进口煤炭，只是说到今年年底，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真正停止进口，那么实际上还是留有余地的。那么中国现在是第一次意识到，真正的意识到朝鲜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眼中钉，就是眼睛当中的钉子，对美国来说才只是肉中刺。那么朝鲜对中国来说的危险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危险，所以美国把这个球踢给中国，中国就要认真应对。这个应对的方法包括最严重的武力打击，就像我曾经说过的，认认真真的解放朝鲜。如果不能这样做到的话，那么中国想通过各种制裁和国际合作、舆论方面的这种东西来让它冷却化，现在还仍然是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自己面临着经济要十九大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朝鲜问题难以一时摆到最优先的议事程上来，但是这个结果就会由美中两个国家对朝鲜的某种放任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延宕下去，危险会进一步加剧。那么终有一天，美中两国如果能够意识到必须联手解决朝鲜这样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就是解放朝鲜，朝鲜的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但是眼下如果双方各自退让一步，就等于美中都在退让，事实上看起来有制裁，实际上都在退让，退让的结果会进一步纵容朝鲜这样一个国家走进一步的危险政策。但是战争打不起来，眼下打不起来，就像几个月前美国气势汹汹的好像派了卡尔文森号航母，事实上我当时就在说战争打不起来，美国现在仍然是靠炮打，到今天为止仍然打不起来，双方仍然在纵容。
是，那李先生，我最后请教你，你刚才说中国最后最终要来决定说要来解放朝鲜这样的一个做这样一个说法，那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中方还是例行性的重申说始终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你觉得中方现在还是会继续用这种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吗？还是你认为说接下来马上就会进行更严厉的制裁或是更严厉的行动呢？
对话渠道一直在保持着，中方这个表态也不是说要这个比方说欺骗国际舆论，他实际上现在做的就是他说的这一套，这个倒是言行一致的。但是底下的研判，国内会有两种不同的政策，正在紧张的研判当中，到底是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击政策，包括直至解放朝鲜，还是跟美国合作先把朝鲜的问题放一放，这个尽可能不让它爆发出来，包括这个要求韩国放低姿态。我相信文在寅的表态也跟中国的做工作有某种关系。那么为什么中国会这样？中国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国内的经济问题，面临着十九大的筹备问题，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朝鲜他可能不想 让朝鲜这个问题在今年冲击了中国的整个的国内部署。那么可能这个事情会放到明年十九大之后，然后中国国内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有了强势的力量，朝鲜问题才会摆上议事日程。那么朝鲜也会分析到中国这个态势，所以它更加嚣张，试图在中国十九大之前激起更大的变化。如果有那种过程的发生，中国就不得不仓促应对。我觉得中国如逾期要这样仓促应对，不如更加积极主动的应对。
是，好的，非常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先生来为我们分析朝鲜半岛的局势，感谢您。6月5号，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立刻释放对川普总统女儿伊万卡在中国的鞋厂进行调查的三名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包括霍海峰在内的三名活动人士是属于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他们此前秘密调查了两所为伊万卡以及其他品牌代工的中国工厂的劳工条件，其中霍海峰以涉嫌非法使用监听设备在江西省被警方拘捕，而其他的两名劳工活动人士目前仍然失联。美国国务院的呼吁是否会有助于他们三名劳工活动人士的获释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中国劳工问题分析人士石凯文先生来进行分析。石先您好。您好，
你好，
我想先请教您啊，美国之音我们已经试图联系了霍海峰的妻子跟他的律师，他们都表示不方便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但是我们看到外媒的报道说，霍海峰等三人的案子已经由国保接手，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以普通劳工案件的案子会由国保来接手呢？
这个就是关键的问题，因为之前十几年以来，这种调查是很普通的。包括中国劳动观察在内，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 NGO 跟记者都有过这种调查，包括卧底调查。一般最严重的情况是当地政府或者当地的企业会赶这些人走，或者让他们离开工厂，然后甚至让他们离开地区回家。但是这种像政治犯的对待。是以前没有看过的。那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分析出来跟伊万卡的那个品牌有关，因为其他原因都我都看不到其他原因。为什么国保为什么那个中央会那么重视这个案子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的最准确的猜测，可能就是伊万卡有关的美国白宫的一个连接。
是，那我想直接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这个感觉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那么过去你们组织这个劳工中国劳工观察对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工厂进行的调查，是否也有受到中国政府严密的监控或者强制性的干预行为，还是这一次完全就是一个特例？
是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不是说中国政府以前都非常支持这种调查。一般是当地政府因为会影响当地企业的运作或者民生，当地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轻易的报复，但是这种中央等级的合作或者处理是非常难非常少见的。比如说他们在被抓之前几天没有办法出境，当时要去香港开会，这个也有报道，他们没有办法出境。家人受到一开始就说家人受到压力，不能接媒体采访，没有办法会见，一开始没有办法会见律师，没有家属，三个人的家属没有立刻通知。这种情况一般是政治犯的对待。我们之前这两年还有那之前看到709律师的对待跟上次他们这三个调查人现在的对待，
是
这个差异那么大。像我一开始说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分析出来可能是跟这个工厂本身华坚公司是伊万卡的一个核心的，十年来都跟伊万卡提供伊万卡的鞋，制造他们的鞋，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供应商。 可能当地政府，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清楚后面有哪些沟通，可能没有沟通，可能是当地政府觉得通过这个方式，或者甚至中央政府觉得通过这个方式，他们可以跟伊万卡或者川普家族有更好的关系，有可能是直接沟通的，有可能是不直接沟通的。我们现在因为都是不透明的，我们说不清楚。
是，那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已经呼吁了，那你刚才也讲说这三个劳工活动人士发生在他们身上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有点像是维权人士，所以这次美国国务院的正式呼吁是否有助于他们三个人获释呢？
有，我们就这两天看到了国务院，美国国务院他发了一个声明之后，根据新闻报道，华海峰其中一个调查人叫华海峰的律师有办终于可以会见他，好像会见了90分钟，在那之前会见失败，被阻挡了。那这个很可能因为是跟那个国务院的声明有关系的，这个很可能是有效的。那进一步呢，就是白宫可以出声，甚至伊万卡的公司可以出声，因为他们跟这些公司还有这个调查是有直接关系的。我觉得他们不仅是对有一个公德的问题，他们应该为了人权，他们如果尊重人权应该呼吁，甚至有一个私德的问题，这个是跟他们公司的利润有关。我想强调的，我认识这三个人，因为我之前在中国劳工观察工作，我2016年年初离开了，但是我之前认识这三个人，他们都有家人，他们有孩子，他们有老婆有孩子，我觉得这是三个人的生命。如果川普或者他的女儿重视人权，他们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去让这三个人被解放。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劳工问题分析人士史凯文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休息一下呢，我们稍回来要进行的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反恐变维稳，西方国家是否走上中国的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近年来恐怖主义猖獗，世界各国皆有反恐的措施，中国以反恐为名严管互联网，并且在各大城市加强保安，在新疆地区也加强对穆斯林的管控。与此同时，欧美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之后推出的许多反恐措施，包括要控管互联网上的言论，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核查等等，也受到批评，认为背离民主价值。西方国家的反恐是否会滑落成中国的维稳呢？而这是否会腐蚀自由民主的理念价值？红线在哪里？今天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从洛杉矶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节目讨论的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
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此外呢，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在我们正式来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两个有关于互联网反恐的言论。第一个是来自英国，英国先是发生了曼彻斯特爆炸案之后呢，上周六伦敦又发生了恐怖袭击。那么星期天，英国首相特丽莎梅提出四点来对抗恐怖主义。当中的第二点，他说：“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个意识形态拥有成长的安全空间，而正是互联网以及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大公司所正在提供给恐怖分子的。我们必须与民主盟友合作，来达成一个国际协定，规范网络空间，来避免极端分子与恐怖主义的计划。”我们也需要在本国尽其所能的减少网上极端主义的风险。而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中国的反恐法。中国的2015年12月27号出台反恐法，当中第18条说，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以及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第19条说，电信业的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监督措施以及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传播。发现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相关记录、删存相关信息，并且向公安机关以及有关的部门报告。那么我就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林沧州先生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跟中国反恐法要求的都是进一步来控管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并且要求互联网公司要跟政府配合监控并且审查互联网上的内容。我第一个先请教一下林沧州先生，这两者有什么相同跟不同之处？那么对于言论自由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首先我觉得美首相在这个恐怖袭击之后的恐怕主义与互联网的这番谈话，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如果说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来招募、来传播他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那么你就责怪互联网的话，那么恐怖分子使用这个汽车来撞人、使用刀具来砍人，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所有的责任都归这个汽车和刀具？是不是也最后也进一步实现菜刀实名制呢？如果说的美首相的这个反恐的这个思路啊、言论和中国的网络管制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根本的不同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啊，它的这个法律看上去很美啊，但是它其实是夹在了非常多的私货。由于它是一个党天下，它比如说它在这个反恐中，它当然一方面强调这个网络管制。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实际上就是有些法律你一看就是其实是侵犯言论自由的，比如说他在他的这个反恐法的第多少条里面讲到这个，就是说不得诋毁国家法律、歪曲国家法律啊，这个帽子就太大了，这个框就太大了。那么就是他这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什么都可以装进去。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反恐法里面啊，还有就是说不得这个私损毁像户口本这样的、人民币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人是你，如果说一个人他把自己的人民币，所谓的人民币啊，上面都是清一色的毛的头像，他撕毁了 啊，他这个与什么反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在西方国家，它由于它还是有着比较深厚的这个民主自由的传统，那么它有着比较完善的法治，它没有像中国在党天下之下，无论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国有的这个经济还是民营的经济，实际上强烈的控制在党的手上。那么就是说，中国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啊，甚至有网警啊的办公室设在那里，那么当删帖的人那更是就是随时看着啊。那我们讲，就是在有一年这个圣伯纳迪诺，就是美国的圣伯纳迪诺发生恐怖枪击案之后啊，美国的警方拿到了这个恐怖分子马利克的手机，但是当法院要求这个当警方要求这个苹果公司来给这个手机解密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密码解开的时候，苹果公司有拒绝，对吧？而且即将形成一个法律纠纷，后来还是联邦调查局啊，能得到了第三方的这种技术支持予以解密。我想在中国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警方要解密一个什么他认定的犯罪分子的手机，那还是难事吗？对吧？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西方，它由于它是法治国家，它有言论自由，有司法救济。如果一个人被指控控以罪行，不管他是以控以恐怖主义的罪行还是什么，他有这个司法救济的手段。那么在中国呢，这个我想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啊指控为犯罪，即使他是这个寻衅滋事，那么等待他的也只有在电视上认罪，这个悔罪和就相当于游街示众的命运。这我觉得是就是中国反恐和这个美首相谈的这个网络管制的这个一个根本的不同吧。
是，谢谢林沧州先生的分析。那我也请教一下这个陈国德先生，对这个英国首相跟中国的反恐的他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不管是以反恐的名义还是维稳的名义，如果因此来去钳制或是管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的话，是否会对这个民主的价值造成破坏呢？
这里有两点呢，我想说一下。刚才林先生有些说法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现在英国面临的状况有点类似于战争状况，就是连续的几次恐怖袭击。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状况，中国并没有面临这样一个状况。我们说这个一个国家在面临有些紧急状况的时候，就是说它的安全和自由的平衡要稍微有所移动，比如说过去的自由恐怕要受到一些限制，向安全的方面挪动，但是挪动到什么限度，没有伤害到根本的体制，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点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美首相说涉及到了言论，涉及到了意识形态。我们知道言论自由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某种言论是影响到了迫在眉睫的及时的危险，例如一个剧场里面，他一个人说放火了，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么引起了迫在眉睫的公众危险的时候，这种言论是应该制止的。某种意义上，恐怖分子其实这种暴恐恐怖分子，他在网络有时候或者是通过各种方式吧，不管是网络还是什么各种方式，他这种传达的某种命令、某种行动，实际上是可能引起非常快的迫在眉睫的公众危险的，这种东西要及时的制止。警方发现了，要及时的把这个禁止，而且要赶快疏散人群，或者是说报告公众这个情况，我们不能让他通告给他的同伴进行恐怖活动。总之，这个是就和我们过去所说的言论自由里面的，例如对及时的危险那种说法，我想是一致的。当然，梅首相的说法是不是很严密的，我觉得是可以商榷，这正是差别所在。梅首相说了这个东西，他还没有立成法律。西方必须要立成了法律，就是通过国会议会立法以后才能够执行。你梅首相说了这个东西，其他人也可以反对，也可以有不同的争论。中国，你说中国领导人说了这个东西，那当然是必须的坚决执行，所以这些都是非常不同的关键说了。所以关键最后还是说，关键的一点还是你这个国家有没有法治。 这个这次包括反恐的这个言论也反恐的立法，是不是伤害了法治的最基本的制度条款和制度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嗯，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沧州先生哦，因为刚才您讲到所谓的菜刀实名制，那么我们看到说最近美国似乎也出现一个实名制，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说呢要实施极严的审查，就是 extreme vetting。 那么呢川普政府刚刚出台了新的政策，也就是美国新的签证的申请表上多了一个栏目，要求申请者呢要填写过去五年用过的社交媒体平台跟账号的名称。那么呢批评者认为这是进一步侵犯个人的隐私，实际上呢这其实也就是实名制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申请表上你要填写你本人的真实姓名、护照资料、父母兄弟姐妹的资料、你公司工作的资料，还有你过去住过的地址等等啊、哦。那么再加上说今天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你的社交媒体的平台、社交媒体的名字，不管你是写着自由民主万岁这个名字，或者是你是小粉红，都要写在上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实名制，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林沧州先生，这样一种实名制对于所谓的民主国家所崇尚的个人自由跟隐私权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西方面临这个恐怖袭击的这种恐慌之下吧的一个举措。就是说你知道过去像这个瑞典的一宪法啊，瑞典的一些法律，它这个承认人们有匿名发表这个东西的，就发表意见的权利啊。那要这么说，这个作家和作者不用笔名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争议所在，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可能要申请美国的签证，美国的这个当局是否有权来要求你实名申报啊？至于说是申报姓名啊，申报这个就是工作啊，那不是过去的签证表上都有这一系列的东西。至于说说到川普总统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他竞选期间他提出了很多主张，有些主张明显看起来是非常极端，实际他自己也有所摇摆收回啊，那包括他现在的旅行禁令，对吧？一直在美国司法界遇到阻击嘛，他这个最后可能还要是搞到最高法院。同时呢，就是说，最后说回来，这个就是说，这个签证中要求这个社交媒体，就是把自己五年来的社交媒体申报，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有些困难，就是说有你五年来有些人可能弄了不少的这个社交号，对吧？而且这个社交媒体究竟属于一个就是公开的这个领域还是私人的领域，我觉得也是具有争议的。最后呢，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啊，中国和西方是有完全不同的。在西方呢，如果说你推出这么一个举措啊，一定会有媒体来争论，会没有媒体来批评，这正是西方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表现。而如果在中国你推出一个互联网管制的措施啊，或者这个你看啊，从绿霸的这个软件啊，到一系列的这种互联网管理措施，在中国国内强烈的媒体啊是没法公开讨论的，只有海外的中文媒体啊在不断的讨论，这我觉得是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区别。
是，感谢您的分析。啊，我们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今天我们话题的看法。首先请的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啊，你好。新疆加强对穆斯林的管控，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南疆现在为期不知道要多少年的反恐维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应该说表面上是在针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实际上共产党人之大于法治的社会环境下打击的是高压统治下的所有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除了高官富商、权贵阶层和被邪党洗过脑的人才会庆祝共匪的严打管控，以为这样自己就会有安全感，其实就是麻木不仁，不知道共产党法西的枪口可以随时调转来镇压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共匪现在竟然拿文革时群众运动窝里斗、互相揭发的方式来对付广大农村地区的穆斯林群众。 VOA 应该派记者来南疆实地考察采访，可以有数不清的侵犯人权的笑话拿来讲。西方国家不可能走上中国反恐维稳的路，因为西方国家就不存在共产党暴政生存的土壤。谢谢。
好的，感谢新疆的黄先生。关于新疆的问题呢，这个当地发生的维稳的情况，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也会做讨论。啊，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对，你好。
你好，请说。
持人好。就是讲中国，它现在它就是一个党治国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党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实际上，反恐中国反恐都是在边缘西藏啊，或者是新疆，对内部内地也不存在什么反恐。所以他就是用那个党的制啊，党的制代替这个宪法。喂。
好的，感谢感谢湖北的袁先发表您的意见。我们最后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这个恐怖对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呢，刚刚说造成的程度并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在反恐这个问题上，中国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出现的这个恐怖事情还要少一些。我说希望就是说反恐要从根源上，不管是西方和中国，不光是要打击恐怖势力，而是从根源上来研究为什么发生这些恐怖活动，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消灭这些土壤，我认为它是重要的呢。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我们这个 YouTube 直播上呢，也有网友在发问，我们来回应一下网友的问题。这位叫做 at Zhao，这位网友呢，他说西方国家因为反恐对互联网的管控和维稳是有本质差别的，从目的上来看，反恐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维稳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从合法性看呢，反恐有真实民意背书，而维稳未经民意检视。从实施效果上来看，宪政体制下的反恐受到监督制约，而维稳容易被滥用。想请问说，以牺牲部分自由为代价的反恐措施是否能够实现更大的自由？自由与安全孰重孰轻？我想请教一下陈贵德先来回应一下这网友的问题。
我想自由和安全这个问题，就是孰重孰轻这个问题，是所有的自由主义制度宪政制度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不过确实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是有些它的这个平衡点是有所不同的，例如战争时期，它这个包括有时候新闻都要受到某种限制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西方，尤其是目前英国看来，像梅首相已经说到了 enough is enough， 够受了，他觉得他们已经从这个言论看来，觉得英国像欧洲有些国家已经处于准战争状态了，所以他是人们就是说所有的自由都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他是这、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自由权利受到某种限制，这个是也是通例。我想的话，例如像美国911事件以后，大家知道我们通旅行的自由，包括安检各方面，是比过去要麻烦多了。我们的受到的自由的限制吧，比过去多一些了。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是自由安全的度。但是我认为，这个对自由的某种限制，并没有伤害到这个自由制度的根本，就是说宪政制度根本，而且它还是有各种舆论，包括各种权力的分立，互相来制约。你也包括川普总统认为，例如穆斯林进来过多了，或者那些国家应该受到怎么样的限制，而司法系统是独立的，他认为这个你这个过头了，不行，就是他还是有互相的制约，互相的争论。他在这个争论中达成某种平衡，这个而且是透明的、公开的辩论，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他并没有伤害到宪政制度的根本。
是，谢谢陈先生来回应我们网友的问题。我接着请教一下这个林沧松先生，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中国的话，如果采取一个党决定的一个政策的话，今天这个新闻媒体是没有办法来做报道的，没有办法像美国各个新闻媒体可以做出不同多元化的意见。那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呢，也对美国的新闻有一些意见啊。我们首先看到是人民日报在5月31号发出社论，标题是“川普是对的，假新闻是敌人，中国早就知道很多年了”。这个社论当中说呢，中国也因为不公正的报道而感到委屈，在西方媒体上读中国的新闻，读者可能会得出对中国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印象。而根据川普总统经常声称美国的主流媒体大量制造假新闻来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我们可以合理的说，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新闻也都是造假的谣言。这个是人民日报的社论。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3月6号的报道，假新闻中国模仿特朗普口吻回击负面报道当中呢，就引用了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报道709律师之一的谢阳律师在狱中遭到酷刑的报道的批评。当时呢，这个报道里面引用新华社的话说，这些外国媒体的报道本质上就是假新闻。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您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指责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CNN 等美国的媒体是假新闻。同样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也在报道外国媒体报道中国骚乱的时候，说这些媒体是造谣的。所以，如果日后这些媒体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不管是说中国内部的骚乱、新疆骚乱、暴恐事件，或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是否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说，你们这些外媒都是假新闻，六四根本没有死人？
我觉得人民日报怎么有脸来批评假新闻呢，对吧？他这个几十年来他自己就是经常制作假新闻啊，他的这个比如说他在大跃进时候最著名的假新闻啊，谋产万金啊，那都是白纸黑字嘛，都不能抠掉嘛，对不对？他的社论啊，你从文化大革命的很少一切牛鬼蛇神到这个当初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前的这个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这些社论啊，他道歉过吗？他反思过吗？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对假新闻的批评吧，就正好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喉舌拿来利用啊。要说的这一点呢，就是关于川普总统与这个美国媒体的纠葛啊。我因为这个去年一年啊，在美国电视台啊做新闻啊，追踪美国大选啊，我也知道一点点，就说这个应该说啊，美国的新闻。美国的这个民调，就是报纸、电视台的民调，甚至大学的民调，对美国大选的这种观察，确实是有待反思的地方。因为最后的结果啊，与他们的民调大出意外。但是呢，我们不能因此是否定这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CNN 对这个的，就是对美国权力、对美国政府监督的这种努力。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对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媒体说制造假新闻的这个指责可能是过头了，而恰恰有一些媒体这个揭示啊，这个在这个大选期间不断的有这种各国甚至像这个巴尔干半岛这样的国家的人在制造假新闻，包括制造了像这个希拉里的这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在某个城市有一个店，那后面在贩运儿童啊，这个有希拉里的背景参与，这完全是假新闻嘛，对吧？我不否认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有很多假新闻，但是呢，就是说在西方，由于它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由于它有监督啊，也这个没有一个强力的集权政府啊在管控着，没有一个像1984乔治奥尔这个作品1984中一个老大哥在监督着你。啊，以言入罪的这种行动肯定也比较少啊，我至少我很少见过啊。就是说，所以这个西方的出现一些假新闻与中国的假新闻完全不同。中国现在是小民啊，就是普通民众，你可能说一个什么东西事实了啊，马上就这个官府就给你刑法伺候，对吧？寻衅滋事啊，各种造谣什么。但是比如说像过去重庆市政府啊宣布王立军休假式治疗，这难道不是谎言吗？对吧？那个时候王立军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对吧？这一系列我觉得就是说，那你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他没有这个脸面，人民日报没有脸面来批评假新闻。他要批评假新闻，他先为他多年前的假新闻和现在正在进行的假新闻道歉。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我现在先请陈伟德先简短回应一下，因为后面我们要讨论这些新疆穆斯林的事情。
我简单的回应就是还我想加一点的是，虽然川普总统说了这么多假新闻，就是说是很多新闻电台很多都是假新闻，但是美国禁止了假新闻的新闻媒体没有一个都没有禁止，不可能禁止，不敢禁止嘛。他这个是制度规定的，所以说你而且如果一个媒体他新闻是真正是假的，就是说明显的是假的，他自己声誉受到损害，他自己媒体就在市场上就消不下去嘛。他是有一个媒体之间有个互相竞争的，互相追求在竞争之中呈现出真实性嘛。也有支持川普的新闻体啊 ，Fox 啊，什么ON 等等也有嘛，并不是没有嘛。各种媒体之间，他在竞争之中才出现真实嘛。这个东西非常清楚的是，美国从来没有禁止过他所谓的假新闻媒体。 没有这个东西嘛。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打电话进来，那新疆黄先生也提到，就是关于新疆的这个穆斯林的受到镇压的事情。那么一个网友风铃火山现在没有时间完全念他的这个留言，不过他也提到说，他说中共新疆并不存在对穆斯林的管控，而是对维族人的管控。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陈奎德先生哦，中国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包括像维族人不可以叫穆罕默德、阿拉法特、吉哈德这些名字，很多对穆斯林或是这个维吾尔人的管控。那我们这次看到川普总统也提到，他对穆斯林要有很多严格的措施。那在这方面呢，面对穆斯林的态度，是否西方国家会越来越走向跟中国类似的一个道路？
我觉得这中间还是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基本的区别就是说，西方国家他是要根据那个，他是讲的穆斯林是极端主义、极端伊斯兰的穆斯林，这样的话，他要受到某种监督、监视。我想在某种准战时状态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中国完全是一种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你信仰的某种宗教，你是这个种族的人，你就受到了非常多的，连名字都不能取你自己种族的或者这个宗教习惯的名字，这个是非常可笑的，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不同的措施。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的。
我们最后剩两分钟时间，我请陈奎德先很快的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刚才河北的张先生打电话进来也说，他认为说中国在反恐方面做的其实比西方国家要好。我就想请教一下说，美国是很支持这种所谓小政府的概念，政府不要把权力太过大，然后来干预个人的隐私。但到现在呢，好像变成说我们必须要去管很多你的宗教、你的网上言论自由、你的宗教信仰等等的，都必要摊在这个阳光底下，然后政府才会有对你有信心，或是对你比较感觉到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不是只有像中国那样的大政府才能够真正的维稳跟反恐呢？
中国那个不是所谓大政府的问题，它完全是个集权主义政府，它会把手都伸到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的最空间去了，一杆子插到底的这种控制是任何国家都不准许的。当然在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出现了某种紧急状态的时候，政府的功能有所扩大，比过去的所谓的小政府有所扩大，这个是我觉得是在根据某种现实的政治的社会的状况下有所调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绝不可能到中国政府那种集权主义政府，我觉得这是非常根本的一个区别。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反恐，要保持安全，但是还是要坚守我们民主跟自由的价值，
基本价值。那这个小政府这个概念从原则上来说还是应该坚持的，但是在某些时候政府的有些功能有所扩大，例如在小布什的时候就比他的前任有所扩大，这是没有办法，就911发生了以后他有些机构必须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说教条式的说小政府的问题。
好的，感谢陈奎德先给我们进行的分析。那么今天的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的电话以及回答每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陈奎德博士跟林沧州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观众听众网友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要讨论的是中国计划在2020年将大数据的系统扩大到全国，包括各种个人信息的大数据将为中国民众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还是更多的隐忧呢？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战，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据纽约时报的媒体报道，美联储或将于不久之后再次提升基准利率，这是否说明美联储对于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了一个较为乐观的评估？基准利率提升对于美国民众的生活会带来何种影响？专家视点将邀请经济学者为您分析。中国时间6月8号星期四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